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大家再一次的一起来敬拜神。我想我们这里好像是连续剧啊，通常都是看了这一集忘了上一集啊，所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哈。我们上次讲的得胜者的呼召二，还记得讲什么吗？得胜者的呼召二，我们提到说这个得胜者的条件，是不是得胜者的条件？然后我们也讲到这个得救的第一个条得胜者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蒙召，还记得吗？那蒙召我们记得讲过说，这个蒙召不是指的是呼召做传道人的那个蒙召，是指的每一个神的儿女，只要我们信耶稣的，我们都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从万人当中把我们所呼召出来的啊。那么所以我们有两个问题大家需要这个常常的来问我们自己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晚上你就离开这个世界，你确定你会进神的国吗？请你注意哈，我不用天堂这两个字，因为天堂这个两个字很容易让我们误会圣经上其实比较多用的这个用词是讲的天国，就是神的国啊。所以呢，我要问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确定你会进神的国吗？这个问题关乎你很重要的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要有得救的确据，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第二个问题你要问的是，就是说，那么你进了神的国之后要做什么呢？好，有人说敬拜，所以大家都应该在参加敬拜团啊，敬拜团都找不到人。好，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将来到天上去就是敬拜吗？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能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你可能这个对这个问题不清楚，所以因为我们对将来的事情不清楚，以至于我们在地上活着就没有盼望，就这么简单。你会发现很多人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他不继续的追求，他也不在教会侍奉，他在教会里面就是坐在那边聚会，为什么呢？那跟他的观念有关系，因为他没有知道，他不知道说将来要做什么，将来进神国之后做什么，所以信了耶稣之后已经拿到了天堂入场券，还要做什么呢？不需要做什么了，就坐在那边聚会就好了。外面的世界有这么多可以追求的，有股票市场，有这个金钱，有房子，有这么多都可以买，现在利率这么低，赶快买房子，是不是？所以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东西告诉你说，你要来追求我啊，我要来吸引你啊，你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这里。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到将来的天国呢？那个是好像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你对将来的事情的看法观念会影响到你在地上如何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花了三次时间我们要谈到得胜者的呼召？弟兄姊妹，因为神的心意，神造人的目的不是只是要我们去在这个地方吃吃喝喝玩耍，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来管理，请记得，神要我们管理天上地上海里的所有一切的，都交在我们手中管理。而这个呼召不是只有给传道人的，这个呼召是给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 Amen。 好，所以我们接连一直都讲到这个得胜者的这个条件哈。第一个是蒙召，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还记得上礼拜可能你大概都忘掉了，但是还记得那个海豹部队吗？还记得那个美国的海豹部队吗？美国那个特种部队把那个 Bin Laden 拿下来的，这个在很多的一些重要的战役里面，他们去立了这个奇功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海豹部队，他们是这个什么？他们是就好像今天天国的特种部队一样，他们是被拣选的，他们是经过操练的，他们经过严格的训练的，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信耶稣啊，当牧师你何必那么严肃呢？你何必那么样认真呢？我们聚会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不必要弄那么辛苦嘛，做牧师做不需要做那么辛苦啊，早上还要晨祷，晨祷完还牧师们还在一起祷告，祷告还做这些做那些，可以做轻松一点。弟兄姊妹，没有人喜欢过苦日子的，我们都喜欢过轻松日子啊，是不是？如果你让我选择的话，我也喜欢过轻松的日子。但弟兄姊妹，上帝要呼召的，神所呼召的，神的儿女们，神的心意不仅只是要我们只是做基督徒，不只是要我们得救而已，神还要呼召从他的儿女中间，他还要给我们看见，你要追求要成为得胜者，跟主一起来做王。因此在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里面讲到了这三个条件，今天我们继续要讲到忠心。你可以看见蒙召跟备选这两件事情哈，坦白讲都比较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神呼召，甚至是神兴起难处，兴起苦难来磨练我们。今天很多人可以选择我不要受苦，是不是？所以去伊拉克，去中东短宣，哎呀，那不是我的事情， Don't call me，不要叫我去，要出去到这 Wilson Park 去传福音，不要叫我，不要叫我啊！现在这个 COVID-19 这么严重，出去不是万一染病怎么办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考虑，其实圣经上说，你凡立志进前度日的，必要受逼迫。换句话说，你要躲避逼迫，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什么？你不要立志进前度日。我不要跟我的邻居传福音，我不要跟我的朋友传福音，我不要跟我的父母亲传福音，我不要跟他们谈这些东西。为什么？一谈他们就会，我们就会吵架，或者是说我们就会关系不好，我何必呢？弟兄姊妹，所以你的家人没有得救，你的朋友没有得救，你的同事没有得救，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从来不跟他传福音，将来有一天主在审判台前都要审判。主要我们经过这个蒙召这个本选，其实很多时候是神的工作，但是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去操练的，就是忠心。什么叫忠心？忠心大概我们一般通常比较传统的，我们会讲这个人很忠心，有没有？什么意思啊？这个人你办事我放心。为什么他办事你放心呢？你想看，如果说你今天出去旅游，你这个家里面大概一个月我不会在，甚至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可能一年当中大概只有几次才会回到家里面，那这个家要谁去，他交给谁呢？啊，这一个人很重要了，是不是？他要交托的这个人就很重要了，他一定要找什么样人？忠心的人，忠诚可靠的。所以忠心这一个字哈，在原文里面呢，这个字它是有信实的、可靠的、值得信赖的，所以英文版本就把它翻成 faithful， 这个人很 faithful， 或者是他是 trusty， believe， 他可以被相信的。所以这第一个意思，忠心就是可靠，忠心就是信实，忠心就是忠诚的。所以圣经上里面讲到说，耶稣是那个忠信的大祭司，那个忠信就是这里，或者神是信实的，就是这个字。所以用在神上，我们说神是信实的神，什么叫意思啊？神是信实的神，英文歌里面不是 哒哒哒哒哒哒，那叫什么？来，你信实，对不对？你信实何等广大，是不是？那英文怎么说？啊，余康。How great is your faithfulness？ 是不是？当我们说这个人他很信实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相信他的，你可以相信他的，他不会骗你的，你交代他做的事情，他会做好的。这是神要忠，叫我们忠心，这是第一个意思。所以圣经上里面讲说，神看我们的内心，不是看我们的外貌，有没有？但是你看见这个世界的是怎么样？这个世界是看外貌，所以你今天找工作第一件事情，先要长得好看啊。所以这个韩国我们都知道，韩国几乎可以说，可能十个不敢讲说有九个，至少有五六个，他都不是真人，都经过整形的，不仅仅是女的整形，男的也整形。为什么？在那个文化里面，如果你长得不漂亮，你就没有办法找工作。这种风气寒流啊，吹吹吹吹，也吹到咱们中国来了。现在中国也是啊，整形的厉害啊，找工作要整形，找对象要整形，所以你都要搞清楚他到底他是不是真的，到底这个鼻子是真的鼻子还是假的鼻子。就是说，世界上的人，现在整个世界都是一样，西风东渐，是不是都一样？美国是领导群雄啊，你可以看见在美国里面，这个卖这个所谓的 beauty supply 的那个，这是很大的一个市场。人看外貌，但是神看内心；人看才看，但是神看品格。现在就是被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受到这个外面世界的影响，甚至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对不对？可能教会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也不知不觉的，我们在找一个同工的时候，我们要找怎么样，哎呀，我们要找这一个比较怎么样有恩赐的，我们要找一个怎么样比较有社会地位的，比较有知识的。就是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但是什么更重要呢？品格更重要。今天你培养你的孩子做父母亲的，你想把他培养什么样一个孩子呢？你想把他培养成是一个哈佛毕业的吗？最近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他的儿子，不是我们教会弟兄啊，不要对号入座，告诉说他的儿子刚拿到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哇！我想这个做父亲的，这个一定是很高兴，一定是很 proud of 这个儿子，是不是？当然了，感谢赞美主，他的儿子能够，这个华人的儿子能够拿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这是不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为他高兴，感谢赞美主。但是就是我在想说，那如果这个儿子有博士学位，但是品格不好呢？我是假设。你会发现我们很少去注意到内心的东西，但是神看内心，神不看外貌。大卫，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上里面讲的大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 是非常喜欢大卫。大卫这个他这个清晨早起的祷告，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圣经上这样称呼他。但是你知道吗？当初大卫被选这个的被那个这个选的时候哈、啊，还记得吗？他们到大卫的家里面去找的时候，找到谁啊？先找到大卫吗？不是，先找他的哥哥，对不对？因为哥哥都高头大马，这个身材魁梧啊，要做君王的一定要找这种，是不是？可是你知道吗？大卫之所以被上帝使用，在圣经上里面，撒母耳记上十七章这里是个形容说，大卫对扫罗说，他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从群中 咬了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从他手口中把这个羊拿出来。在这段经文里面在讲什么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见，大卫从小的时候，父亲叫他去放羊。想想看，假设是你的话，父亲交给你去放羊，然后老虎来了，狮子来了，把这小羊羔就丢走了，你怎么办？跑啊，是不是？大卫不是啊，大卫怎么样？当然一方面我们说大卫很勇敢，对不对？但是大卫怎么样？大卫冲啊，去追他，他死都不怕，这叫做忠心。他要把那只小羊羔都要把他救出来，这个叫做好牧人为羊怎么样舍命。所以大卫被上帝选召。第二个意思，一个人他被人家可以信靠，因为他是 faithful， 这是圣经上里面讲的第一个意思。这第二个忠心是什么意思呢？记得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讲到那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那个故事吗？还记得吗？那么五千两、两千两的，他们都去这个做生意赚钱了，因为主人交代他们，对不对？那么一个赚了五千两，一个赚了两千两，是不是？请问那个一千两的呢？那一千两的结果呢？他没有拿去做生意。他一千两继续的放在那个地方，他连银行都没有去放，虽然利息这么低，他就藏在地里面。所以主回来的时候，主责备那个说又饿又懒，但是主称赞那两个，那个一个五千两，一个两千两，称赞他们说什么呢？说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有没有？在原文里面，其实这个良善跟忠心这两个字，事实上是二而一，好，二而一的。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良善是在解释这个忠心。那这个良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良善这个字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把它翻译成上好的。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所以这个良善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好的。那弟兄姊妹，因此什么叫上好的呢？就是我们古书里面啊，中国的古书里面《说文解字》讲说，忠敬也，尽心悦忠。那么朱熹在这个《四书集注》里面也说，他说尽己之谓忠，Do your best， 英文讲说 Do your best， 尽你所能的。所以什么叫忠呢？尽你所能的。那个五千两的，他尽他所能的去赚，所以他赚了五千两。两千两的尽他所能的去赚了两千两。那一千两的呢？他根本没有努力。就是被这一个观念太重要了。我记得当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林院长讲了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当时其实我们听是听，但是不是很坦白说，不是真正听进去。直到默会当中，越来越深的感觉到这个真理太重要了。有一次我回台湾去的时候，帮一个牧师按牧，那么这个牧师是林良堂的一个传道人。在牧会了大概几年之后，教会替他按牧，那么就他请了这个林良堂的主任牧师周成柱牧师，然后请了另外一个有名的牧师，然后又请了一个什么什么，我就不想他们名字了，好。但是他也请了我去按牧，因为我是他以前在他年轻读大学的时候，我是他的辅导。但是我跟这几位有名的牧师、大牧师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台湾教会的那一种所谓的那个所谓的啊那种所谓的成功的 那种的氛围。所以听说这个教会里面有所谓的千人教会俱乐部啊，当然这个是有点开玩笑哈，我不认为他们是真的叫组成，但是就是有一点这么意思，就是说你教会是一千人以上的牧师呢，我们就组成了一个 association 或怎么样子。所以我碰到我以前的有一些同学，他们在乡下牧会的，或者在比较小教会牧会的，他们都很自卑。为什么呢？因为跟这些同学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大家一问你教会多少人的时候，他就觉得很难过，所以干脆不去参加同学会。那我是一直在做宣教工作的，所以我当时候回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我并没有这个在牧养教会，所以我回去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好像，哎，是不是他们觉得我是？好像我是 nobody， 所以好像感觉我有点被这个冷落、被孤单的感觉哈。但是感谢赞美主，当我想到说主啊，是的，你将来有一天看的是什么？是看那个忠心不忠心的。你并不是看你的教会多大、多少人，就是被世界上的人都是看这些东西，对不对？哎呀，所以有一次我到北京去啊，每一个人名片递出来都是总经理，要不然董事长，再不然就是总监或者总管，都要有个总就是了，不是非总就是几董。其实有的一问说你这公司里面多少人啊？他就是他跟他太太。每个人都要做老总，每个人都要做老董，就是这个世界把我们的观念塑造成你不，这个就叫做成功。但是神不是如此，有一天上去上帝审判的时候，你会发现很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美国据说是最大教会的牧师叫做 Joel Austin， 他们教会在德州，大概33万多人啊，他写了几本书很畅销，《活出美好》。好，十几年前我就听到在台湾，他们是说这是台湾最畅销的一本书，甚至很多教会把这本书当作是他们同工的必读之书，甚至是当作是一个所谓的大家讨论读书会，非常 popular。固定里面有他的节目，现在听说在国内也很多人很喜欢听他讲道。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有确实的，在他的一次的这个 video 他的讲道里面，他替自己在做一个辩解。他说有人说他是 prosperity 这个 gospel， 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做 prosperity， 但是我知道圣经上神告诉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要给我们这个 abundant life， 他指的就是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对不对？主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不是？我想稍微受过神学训练都知道这段圣经在讲什么。你如果用这段圣经来讲这一个所谓物质丰富，这是主耶稣所要给我们的，那你真是圣经太不熟悉了。可是因为他很有名，他教会很大，所以他今天讲的东西，今天他讲出来的，可能别人相信他，不相信我。弟兄姊妹，整个美国甚至整个世界今天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么所以叫做牧师啊，都要做这样子的牧师。你愿意做另外一种这样子的一个传道人吗？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Bolden， 我曾经提过他，哈佛大学毕业，很优秀的，父亲很有钱，是一个富商的儿子，父亲要把钱一这个财产都给他，事业都给他，他不要，他说他要去宣教，结果他到了这个，他想要到中国的这个穆斯林，到甘肃的穆斯林去传福音，可是呢，他那时候就是要先去读语言，所以到了埃及去读阿拉伯文，结果就在那边得了脑膜炎死了。当他死的时候，他才确实我还记不太清楚，24岁还26岁。 William Bolden， 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有一天到天上去， 你觉得威廉波顿会坐在主耶稣的旁边左边右边跟他一起同掌王权吗？你请问你觉得说 Joe Austin 有一天到天上去的时候，他会坐在主耶稣的左边右边跟他一起同掌王权吗？我没有办法去判断，我也不是去 judge 他，我只是希望让大家看见说，这一个可能在今天教会界里面，大家可能根本很多人连 William Bolden 都没有听过，但是很多人听过这个牧师的名字，大家一定觉得这个牧师才是一个最属灵最讨神喜悦的。有一天你会讶异，很发现不一定。洛杉矶有一个教会，这个主任牧师是过去是做生意的，是一个生意人。这已经是十几年前了，我就听说他就用公司经营的那个方法来经营教会啊。所以他的区牧呢，他跟他们讲说，他说你们如果在今年你的牧区增长，我不知道他知道增长多少个哈，所以这个受洗人数50个假设哈，我就收你一部车。哇，他不是开玩笑啊，因为他过去做生意他很有钱的。哎，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可以这样做啊？当然这个是比较有点离谱，这个比较有点这个比较是算是一个特例啊，我还比较少听到这样做法的。但是今天教会用世界方面的做法在教会里面做的可以说是大大比比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教会里面 evaluate 一个牧师，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教会，那个牧师教会 evaluate 他，给所有的同工所有的长职每一个团契的 leader 通通都发一份问卷，问他们对这个牧师的 performance， 他们觉得从宣教讲道辅导这个各方面来问，问了之后根据这些 evaluation form， 最后做一个结论，就是告诉这个牧师说，他说你讲道不行，你辅导不好，辅导了别人还受到你伤害，被伤害意思是说讲话伤害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列了几乎可以说大部分他都不好，这还算客气了。我知道有一个教会，这个主责的这个长老，他也是一个很有钱的生意人。根本教会就是他的，所以牧师都要听他，所以他的主任牧师接连2个、3个，我知道我认识的3个通通都被他辞掉了。什么辞掉了？就很简单，就是我跟你的约到了，3年到了，走人。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世界。如果教会本用世界的方法来，教会就变成世界。上帝如果保罗说，他说我也不论断我自己，当然你会说了，这个当细节很多我就不仔细在这里讲了哈，但是我要让弟兄姊妹了解一件，就是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圣经的原则，不懂属灵的原则，我们只有向这个世界求救，说嘿，告诉我我们该怎么样子来治理教会，该怎么样子来管理，该怎么样在教会里面乱教会，那就是教会堕落的开始。那么中心重不重要呢？不重要。今天这个社会干嘛忠心？丈夫对太太不忠心，太太对丈夫不忠心，儿女对父母亲不忠心，父母亲这个做丈夫的很多，做父亲的很多抛家弃子的这种大度太多了，这个社会哪有什么忠心呢？国家也是一样啊， 很多的领导人，甚至很多的这些这个做总统的，把这个钱通通弄到自己的里面。弟兄姊妹，忠心重要吗？我这个来美国的时候，有人就告诉一个官员说，他说在美国啊，其实啊，你跳槽，你换公司换的越多，表示你越行。这倒是蛮稀奇的道理，但是它并不是没有道理哦。所以形成一个结果 ，loyalty 没有。张磊牧师从日本来知道，日本人非常忠心的，一辈子就是在一个公司里面的。从这一点来讲，忠心我们应该跟日本人学。在北美，其实忠心是很淡薄的。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什么忠心。在这里讲的管家，你不要把他当成就是一个打工的一个怎么讲，一个佣人，不是。这个管家就是主人不在了，他把家里面所有事情通通交给他管。那这个管家，当然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他不是只是针对这些做传道人，他同样的也是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你我都是神家里面的管家，你至少是你一个家，可能是主托付给你，可能是一个公司的某一个小部分主托付给你，或者是你所经营的，你所带领的几个人主托付给你。主在问你说，你做管家的你要有忠心。那么教会也是一样，神的家，教会就是神的家，神要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保罗他自己说，他说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保罗提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主耶稣用他要他来服侍他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忠心。弟兄姊妹，你看没有？他没有提说，保罗没有提说，因为我希腊文很高，比彼得高太多了。彼得那个渔夫，他的希腊文这个文法都有点错误啊。我这希腊文不这个精通的很呐、啊。保罗怎么完全没有提这些东西？保罗只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基督之所以用他来服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 faithful， 因为他可以信靠，因为他忠心。我们有一个朋友在国内，他生意做得很大，后来这个师母带领这个姐妹啊，在他不信主的时候，那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带领他做接受主，成为基督徒了。那么这个姐妹有一天就打电话来跟师母讲说，她说可不可以帮忙找我们家女儿哈、帮她能够在他们的 LA 的公司里面做管账的。我们小孩，我们那时候这孩子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的这个志向方向，所以我们就说哎，不，这个不行。他那时候好像有去短宣吧。那陈后江什么问题呢？原来他们在 LA 的分公司啊，从上面最顶层的经理一直到会计，全都一起在那个地方把公司的钱一步一步的，就是想尽办法把它花光，用公司的钱买 iPhone， 每一个人买一只，都是最新型的，就是用各样方式的那种的这个方法，就是挪用公款。弟兄姊妹，你放心找这样子的人来做你的经理吗？陈蒙他看得起我们女儿。弟兄姊妹，神的家也是如此，神的国，神要忠心的人。今天我们读的这一节圣经是斯美拉教会主对斯美拉教会讲的。斯美拉教会是一个没有被主责备的一个教会，斯美拉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所以主说你要至死忠心。斯美拉的教会 可以说人人都是这个得胜者。这个教会里面 主呼召他们这些得胜者，告诉他们说你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好，那我们在什么地方来忠心呢？圣经上马太福音25:21-23讲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所以在不多的事跟小事，那个路加福音16讲到这个地方呢，讲到什么？讲到小事上忠心。就是什么叫小事，等一下我们再仔细讲哈。但是我们看见啊，这个有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俄罗斯的叫做，他的名字很长哈，全名讲完的话这个时间花太多了，我就讲他后面的 last name 哈，叫做罗蒙洛索夫。 OK 啊，可能他是谁你不太清楚哈，他是这个俄罗斯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啊，这个等等这些啊。那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不会做小事的人也做不出大事来。那么类似的话其实有不少人讲过，我们中国的老子说过，他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就是说你要做天下大事从哪里开始呢？从那个细小的事情开始。曾国藩，清朝的曾国藩也说了这么类似的话，他说天下大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那么南朝，我们中国南北朝有一个这个一个政治家，一个史学家哈，这个南宋的时候啊，叫做范晔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绝，你一个屋怎么样都不扫，你还去扫天下？意思就是说，你要扫天下，你先把你的屋子扫干净。我们中国，我们从小也练过一句话，叫做一事不治，一事之不治，何以天？不是平天下，何以什么？何以治天下，或者是何以天下为，好 something like that anyway。 这些话的意思都是说你要去管天下大事，结果你小事情都不会做，你小事情都不好好忠心。主耶稣在这里连续的告诉我们说，小事上忠心才会把大事托付给我们。不多的事给你，你说我现在居家闭，实在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牧师啊，我没什么事情可做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你现在在做了什么事情吗？哎，对了，我们的这个影音这个团队说，来帮忙做这个音控啊，来帮忙做影音团队啊，是不是？你说，哎呀，那个太这个大材小用了吧？我这个人是要做大事的，弟兄姊妹，你小事不会做，对不起，大事轮不到你。你会不会把一个从外面刚来的？听说他在外面的教会做长老做执事，你就说好，来欢迎你来请你在我们主日讲道。也许有的人会，我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没看过，对不对？那如果他今天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他从很一些小事当中来参与服事，自然慢慢的大家都会接纳他了。所以我们在小事上要忠心。约瑟在小事上忠心， 约瑟他在这个波提乏这一个法老的这个一个手下，在他家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哈，圣经上说啊，这个波提乏把家中一切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哦，约瑟是到了埃及哦，他不是在自己的国家，不是在自己熟悉的哦，他还要学埃及的文字哦，是不是？他从来没有去管过这个家哦，他很多东西要学的，但是他一个一个的，他从小开始从这些小事情上忠心，所以波提乏会把所有的事情交给他。当然后来你就知道那个波提乏的太太勾引他，对不对？所以他就被关到监牢里面去等等，最后神一路上面把他这个带到作为埃及的宰相。那么所以忠心，有一个在公司里面做过什么，他自己说他自己以前的公司哈，这个弟兄的名字我都不晓得，因为我在网上看过了一个他的文章，他讲说他是他的 title 叫做国际业务部资深处长，好，在他的公司里面。可是他说他到了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他说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去站讲台讲道教主日学这些，他说他刚开始到教会的时候做什么呢？虽然他在公司的 title 这么大，但是他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呢？做帮忙诗歌那个敬拜团诗歌的那个诗歌库。你要知道这个几十年前啊，那个我们都是用投影片，有没有那个用投影片一张一张去把它印出来，然后再把它存档，这样子的，那个这个这些的都要去用那个复印机，不是现在这种现代那种复印机啊，是还要去油印的那种的。他说都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花了很多的功夫把教会的诗歌档案库建立起来。弟兄姊妹，所以怎么样子我们才能够这个在小事上忠心呢？有两件事情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如果今天你要找同工，如果今天你要找小组长，如果今天你要找那些愿意服侍的人，这两件事情先看。第一个就是聚会，看他是不是一个守时的人，门训看看他是不是一个守时的人。有的人常常不守时，你很难去托付事情给他。委身，第二个委身，委身就是圣经上讲持守。有的人啊来参加，哎呀，参加了两次聚会，参加了两次门训，参加了两次主学，哦，不来了，有没有？有的人来教会聚会，参加小组，参加了一次两次，哦，不来了。就是你没有委身，你没有委身，主怎么能够把事情委托给你？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多弟兄姊妹们是委身，愿意委身的。我看到我们每一次，我刚来的时候看到林良堂的晨祷，我看到有一些姐妹们，她们已经参加晨祷，参加了15年、20年。他们每一天不是偶尔的，他每一天风雨无阻的，有时候传道人没有，我们教会有经历过没有传道人的时候，他们仍然这样子忠心的在教会里面在那边祷告守望。我们教会开始很多的团契群组开始发这个导读经文，是不是？那我也看见有很多团契，就是大家轮流啊，今天你轮流一个月，他轮流一个月。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们忠心的在那边，每一天就在那边发，就在那边发，在那边发。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在小事上忠心，主就把大事托付给你。很多人在公司里面，在外面世界里面做官很大，做的职位很高，所以他不屑于在教会里面服侍。为什么？教会这些，哎呀，小事儿，花点钱就解决了。以前我教会有一个弟兄，他这个我们去墨西哥去短宣，他说，哎呀，干嘛跑去那边短宣呢？我们奉献钱给他就好了。他以为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了。 他觉得跑到墨西哥那么脏那么贫民区的地方，哎呀，开车开那么远那么辛苦，浪费时间，浪费我这些时间，我可以赚很多钱，我把这些钱奉献给他们就好了。听准备，神的家需要委身的人。好，第二个，我们要在神的家委身。好，摩西他是在神的家全家敬忠的，圣经上这样讲。那么耶稣在希伯来书提到说，他为那设立他的，就是指天父，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你看没有，摩西被把他提出来作为一个比例，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这个家就是指的教会。就是为今天在这一个没有委身没有这个中心的一个时代里面，很多的时候形成的有一些的基督徒叫做这个叫做这个巡回信徒啊，或者是说是消费的信徒，消费的基督徒啊，聚会聚餐，哇，你看人山人海啊，一个小组平常聚会15个人，一聚餐可以来个50-60个人啊，但是聚餐完了之后呢，就都不见了。那有些教会，有些小组呢，你一去看，聚会人不少，但是主日崇拜一看，奇怪，这个小组怎么都没有来去参加主日崇拜。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不是委身在教会的，不能够让他做小组长，不能够让他在教会里面做任何带领的服事。我今天公开讲得清清楚楚，一个没有委身的人，他不配做教会的 leader。 可是这个时代觉得无所谓啊，是不是？甚至有人说，你看他们教会没有这个小组，他们教会没有门训，来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给他一点吃的吧。对，我很好，我也愿意分享给大家。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说他要知道一件事情，你来这边受了门训，你是要来服侍的哦。你要在哪里服侍啊？你在琳琅堂服侍吗？对不起，不行，这样子我们偷羊了，是不是？而且其实你这个你别的教会人来到我们这边来接受我们的门训的时候，其实你的观念你的想法最后被我们训练的，要跟着我们教会一致的，这是我们门训的目标嘛。我们不只是一个上课教一套的理论知识给你而已。所以我们要在神的家敬忠，最后我们要在神的话来忠心。今天神的话在美国已经是渐渐的不再是多数人的所遵循的。根据一个调查，美国有9%的非基督徒他们认同所谓的圣经世界观。在这个圣经世界观是这个就是强调就是圣经里面根据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些圣经的世界观包括价值观，只有9%的非基督徒全美国他们认同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你说基督徒应该都认同吧？不，基督徒呢也不过好一点，有19%他们认同圣经的世界观。最近美国的一个很大的最大的教派，这个最大的信义会的教派叫做美国福音信义会啊，他们在他们的 Twitter 跟他们的 Facebook 里面呢就 post 了这么一段的祷告文啊，很有意思哈。他祷告文是什么？他说Mother God, you have fed us with the nourishment of your spiritual food. 他说 ,Mother God, 哎，请问我们信的神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哎，这是一个神学问题哦，哎，啊，到底是OK, our Father in heaven, right? 他今天把它变成是什么？他是 our Mother in heaven, 变成 Mother God 了。 所以他一破除出来，很多的一些教会的其他教派的或者其他教会就抨击他，就是说你们怎么这样子哈？其实这个教会啊不是今天才这样子，他以前之前大概是大概5年前，可能甚至10年前，他就已经是在他们的总会已经接纳同性恋，可以安立同性恋的牧师，就是这个教派。所以当一个教会，当一个教派对神的话开始打折扣，对神的话开始怀疑，甚至不照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这个教会基本上他已经不是主的教会了。但弟兄姊妹，神的话是不是你行事为人的标准呢？神的话是不是我们小组，是不是我们团契，是不是我们教会行事为人的标准呢？如果我不会像他这样，我不会去这离谱到是 Mother God， 你可能不会那么离谱，但是你有没有照神的话去行呢？神的话是不是你行事为人的标准呢？这个问题你可以仔细的去问你自己。神的话要遵守，神的话不是只是去读，神的话不是只是当作是一个知识，神的话是要谨守遵行的。美国最高法院在2015年的时候，以这个5票对4票通过了所谓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所以美国同性恋从此在所有的州，不管你各州自己立法不可以同性恋，但是美国最高法院就把你这个把它怎么样，把它翻过来。所以美国一个民主的国家，这个5票对4票就决定了我们所有美国人的命运。你觉得这个民主好吗？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民主这个制度是一个 evil， 但是今天美国人把民主当作是一个什么，好像当作神一样，把民主当作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制度，当作是一个好像是我们中美国人最骄傲的一件事情。最骄傲的一个结果就是今天美国的疫情是全世界 number one， 就是因为这样子，对不对？我有自由，我可以不戴口罩，你敢管我？那最高法院在今年的6月15号又来了，他们以6-3的通过保障同所谓的 LGBT 他们的这个工作啊，就职不受到歧视。你说应该啊，他们也是人，也应该好，对。可能你单单看这，我没有时间讲太详细啊。但是这个案例的发生，是因为有一次有一个那个教飞行的跳伞的一个男的哈，那么他就跟那个他教的一个女学员就跟他讲，他说你 you don't worry， 他说我你不要担心，等这个我飞行的时候会把这个你跟我绑在一起哈，你不用担心。他说因为我是一个 gay。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就说我虽然是你看我是男的对不对？但是什么？我其实我里面是女的。结果这个女孩子，这个女的，她的先生知道了之后就去告法院，说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好，那最后那个他们公司就把她 fire 掉，所以就从这他就开始上诉，所以就这样子才会产生了这个法案出来。所以你了解这个背景就知道说哈，所谓的保障，其实哇，如果真的今天一个男同志叫你的太太两个人绑在一起在那边飞行，你愿意吗？所以弟兄姊妹，美国今天这个地步，不仅仅是这个社会不照着神的话去行，而且教会也不照着神的话去行，这才是最大的危机。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教会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教会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站住， 千万不要用世界的，用社会上面的，用这些其他的方式想要来代替神的原则。 Unfortunately， 美国教会也正在走上这条路，所以许多时候教会也是用民主的方式来治理教会，用民主多数的决定代替了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用法规用 policy 代替了上帝的话语。我的意思一点都不反对教会应该有法规，应该有这个 policy， 应该有一些的规矩。 In fact， 事实上我非常看重这些的规矩，但是当这些的规矩跟神的话之间有矛盾有冲突的时候，请问你听谁的？你是 follow 神，你还是 follow 人？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在你的家庭，在我们上太多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回到主啊，你的话怎么说。所以做丈夫的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做弟兄的每一次，当有时候可能太太确实有时候也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不理性的一些反应的时候，你要想说啊，主啊，我要为他死啊，不是说撞墙死了，就是那个急啊，那个心里面想要讲道理，心里面想要发脾气，心里那个急要死啊，这时候你就能够忍住脾气，你就不会生气了。否则你可能说你怎么不顺服我啊。那同样做太太的，哎，你说哎呀，牧师，你都是讲这个做太太要顺服丈夫，为什么丈夫不顺服太太？哎，对不起，我圣经上没有这样讲啊，对不对？圣经讲丈夫要爱太太，但是圣经上是说做太太要怎么样，要顺服丈夫。所以每个人要学的功课不同，其实结论都是一样，都要舍己，没有哪一个比较容易的。来，你做男人看看，你做丈夫看看，你做太太看看，说哎呀，做太太多好，只要会少饭就好了，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时间不多了，没有时间了哈，但是我要说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在地上操练忠心，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人的话会结束，但是主啊，求你圣灵在我们心中不断的说话，让这一个真理真的是烙印在我们的心中，不单单是头脑的知识，更是我们实际上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在大事小事上面，我们操练的一个很重要的品格，操练成为一个忠心的、可靠的，是可以让你放心的，可以交托给我们的，可以把神国大业交给我们，可以把建立天国，可以把建造教会的责任托付给我们的。主啊，求你在我们灵粮堂兴起这一般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是头脑知识，不是只是会说，而是用我们的生命要来捍卫你的话，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的道。求主保守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一直到见你面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